好，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赞美主。我们一起继续来思考圣灵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是那个第三讲，还记得前两讲是什么吗？我们从圣灵来旧约来认识圣灵，认识圣灵的什么呀？创造，对吗？我们在认识圣灵的能力，我们也认识今天我们才圣灵看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预言。我们想到预言，不知道大家想到了什么。再稍等一下，我把它打开。在最近这两天又有一个题目出来，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说那个哈佛大学有一个叫 Dr. Sun 的很有名的，他在哈佛大学已经教了35年，是一个航太专家。他说我找到了，他说我和那个剑桥大学的人在一起，我们用数学公式就可以证明这个上帝是什么呀，上帝是存在的， God is real， we give you formula， 我们就可以证明 God is real。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你看了这两天都在很多的头版里面。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大学的数学教授，很有名的，也是哈工大毕业的，后来在这里就继续做博士后的研究。他就出了他的书给我看，他说他是做数学嘛，他说我用数学也证明出来上帝是真实的，很多年前，大概20年前他就给我那个书。所以这种新闻呢，就每过一段时间就出来炒一炒，基督徒以为啊，看科学家都说了上帝是真实的，你为什么还不信呢？还有剑桥的，有牛津的，有帝国理工的等等，可以举很多世界著名的大学，你可以 search 太多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总想用逻辑来征服别人，总想把别人给说服了，哎，我说服了你，这个神就是真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让我们也想，我们真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用逻辑推导来征服人的吗？其实这种思维方式，一个最根深蒂固的是受到现在学术思想的影响。这种学术思想的影响也是从希腊哲学这个历史上也是这样的，从一开始那个时代2000年前，这个就尝试用希腊哲学来为基督教抗辩，好像对这个罗马帝国来诉说，对中世纪来诉说，对这个很多的这个西方的这个这些这个好像这个有知识的人来诉说。上帝不是借着这个诉说，上帝乃是借着主的爱，圣灵自己来诉说。所以我们学了这套方法，我们就常常传福音怎么传呢？我要用信息逻辑来征服你，我跟你讲一大堆的道理，然后呢你信了，你就给我们就是一伙的，你加入我们的阵营，然后加入我们了呢，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如果我不能说服你，对不起，我们永远不能做朋友，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跟你发生任何的关系，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你就是路人。教会是这样的吗？主耶稣建立的教会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看主耶稣自己和门徒所走过的路，他是去，他是进到那里面先去服侍，他去医治，他没说那个瘫子的那个手枯干的人，他说你先信了我，我就医治你，他说你就伸出手来就可以被医治。他不是说你信了我耶稣，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来医治你，没有，他是医治完了，他说孩子啊，你不要再犯罪了，你从今被医治了，你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走遍加利利，走遍犹大地，走遍推罗西顿，走遍腓尼基，后面都是外邦的人，到了格拉森救那个被鬼附的人，他是不是告诉被鬼附的人，哎，你先信了耶稣，我今天把鬼给你赶出去，好像都不是。主耶稣最后是走差派门徒走遍各城各乡，赐给他们权柄医治赶鬼来服侍人。主耶稣是因着自己的爱，因着自己的服侍，让人知道这位神是真的。 所以我盼望我们借着认识圣灵，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在这个世代里可以服侍，在这个世代里怎么样把主的爱见证出来。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的爱，真的就像诗歌里所唱的，这种爱是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婴孩的样式，取了最卑微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他被审判的时候不说一句话，就默默地来承担一切这世人所的罪，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就像保罗所说的，如今那无罪的凡代替了有罪的，义人凡代替了不义的，使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活。主啊，我们谢谢这样的恩典，真的是数算不完的，也是永远到我们在永生中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我们越认识你，我们知道这种恩典越是浩大，越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主啊，谢谢你的爱，我们再次把我们今天恭敬的仰望主，愿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让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的，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之中。我们这样感恩赞美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预言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其实预言在希腊的文里面是两个词加在一起的 pro， 我们现在打游戏的人都知道什么是 pro， 对吗？你打游戏很厉害的人就叫 pro， 然后呢其实是两个词， pro 就是什么呀？ pro 就在前面，就是先说了更高级的，然后就是非米，非米就是说话，是一个很正常的说话，是一个很理智的说话，或者说，所以如果质疑预言是什么，把这个词语就是预先说话，往东北话来说，话先说在前面，先说给你听，这就是预言。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预言常常成为神秘的，常常很有权威，只有我知道你不知道，好像我和神又开了一条新的道。在中国这个大陆也是有很多的传道人常常把这种东西来建立自己的权威，他说我有好像有种启示性的东西。我不知道最近大家看这 Good TV 没有， Good TV 是台湾的一个讲福音的这个平台了，电视平台。最近他们又邀请了一个先知啊，叫 Cindy Jacobs， 这个翻译成中文叫翟辛迪，大先知。他们在 Good TV， 我知道 Good TV 是，你不要把 Good TV 想的所有讲的东西都是对的，我告诉你 Good TV 是一半一半的，它是Good TV 是灵恩派的电视的。我不说灵恩派不好，但是你要注意。然后就在那 Good TV 里就对全台湾播放，他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干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在为你们台湾在求问上帝呢。我问求问什么呀？求问台湾会不会遭中共入侵呢？我都把那个中共俩字给去掉了。一些先知常常预见啊，耶稣怎么来了？比如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对吗？那怀艾伦一直预测1844年会耶稣会来，1901年就一直预测，到现在很多的科学先知会一直预测。大卫圣殿教，我们知道在德州。耶稣没来，大家就全体自杀了。就是，我们就请问上帝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约珥书，好像约珥书讲的不是他们所讲的，实际上约珥书讲的这些先知预言的恩赐，到了那个日子以后，浇灌什么呀？凡有血气的，讲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讲，以后一会儿我们在后面看。其实那个凡有血气的与后面彼得给他解释的信徒借祭司是同一个概念，同一个脉络。所以说预言没有什么稀奇的，所以也不代表你能那个什么，预言绝对不是说某些所谓现在的先知使徒可以发出来啊，就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呀？那是宗教徒，那是不是从教会里出来的，那是要笼络人心的人所要讲的。所以神看重的是什么呀？我们从圣经里看，圣经里首先看我们基督徒在做什么，是求神的国神的义。 神看的是人的心，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看的是我们有没有顺服他的旨意，神看的我们是在世上怎样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中是怎样来见证的。神看我们有没有担负起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把福音传给那些正在苦苦寻求恩典，苦苦寻找生命意义的人。所以约珥书，如果我们翻到希伯来的圣经里就很有意思，希伯来圣经里这一段是单独的一章，是第三章。我们这个英文版本或者和合本都是约珥书是四章，其实原文是三章，当然了这个章节也是后来分的。他把这一段经文单独的列为一章，因为在约珥书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的，没有确切的年代，专家们估计了很多很多的年代，如果你翻的时候，但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往很前很前，因为他在里面没有提到圣殿，没有提到任何的其他的，只提到了这个腓尼基啊，提到了希腊，往希腊卖奴隶，那个时代就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希腊人就是希腊帝国很昌盛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如果是单独的一幕就很有意思，非常意思，如果把它单独放出来，你看犹太人拉比说这个约珥书这五节的经文是重中之重，我们读了也知道是指向弥赛亚的来临。而且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被彼得讲过，对吧？我们知道就在使徒行传这个刚开始教会建立之初，就是彼得在那里，就是这个十二个使徒被召出来以后，选出来了马提亚以后，就开始来讲，这在各地的人都到这个五旬节来去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彼得就讲这一段的经文，然后就这些人就被圣灵浇灌，然后就讲起他们当地的各国的话来，那些人听完了，很多人就信主。当日信主的人有多少人？还记得吗？几千？三千多人，对，大约三千，就三千人。而且主耶稣也引用过这一段话，好有意思。然后保罗也引用过这一段话，我都写在这里。所以保罗说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耶稣在二十四章预言末日的景象，也引用了约珥书这一段，日头会怎么样，月亮会怎么样，天地会怎么样。其实我真的现在拉比们没，他们相信弥赛亚还没有来，但是其实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已经来了。所以这一段如果从我们现在看，就是从什么？从一个教会的建立到主再来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就在约珥书里就被预言了，就是这样被预言出来的。如果没有新约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真的有时候很难明白，但是有了这个新约我们就明白。所以说到预言，说到先知，我们宣道会有一个很大的，不是我们宣道会他自己说的，是别人给他封的，说我们宣道会的一个很有名的，这是谁啊？陶树 Tozer， A.W. Tozer， 他说他是二十世纪的先知，有人说他二十世纪愤怒的先知，正义的先知，不管怎么起名，陶树实在是，因为陶树在宣道会，他一生就在宣道会服侍三十年，在同一间教会服侍了三十年，在芝加哥。然后呢，他这个五十多岁的时候，就他没上过，他的最高学历小学五年级，但是他写了很多的书，小学五年级，最后被封为荣誉博士，被这个芝加哥大学赐予荣誉博士学位。所以你看，他没上，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被赐予荣誉博士，就说他是二十世纪的先知。这他很多的书不是他生前出的，是他过世以后，现在还在出，还在整理。所以五十多岁到他六十三岁去世，他又做了宣道会的宣教期刊，其他的期刊的主编，又做了十三年。最后他在多伦多一个一间教会服侍一年的时候，就被主接会添加。他的墓地有一块碑，说 "A man of God"， 神人。如果直译的话，就是神人，属神的人。那这个称呼，神人在旧约里常常被称为什么呀？先见吗？先知吗？所以 因为他对那个时代里说话，对上一个，他写的文章特别犀利，对美国怼的特别厉害。如果现在那个放在现在的美国，美国人一样有，可以说讲的一样是这个一针见血、针砭时弊的。如果放在中国，大概就在监狱里。他说什么呀？就是摘了他一段的。他说那个时代啊，是50年代。他说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都会怕越超越半步，不敢出来。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敢去寻找新的方向，好像就拿着课本在那里讲啊讲啊讲啊。啊，那时候刚是二战刚结束嘛，所以教会好像奴隶般的，只是来互相的附和。啊，你邀请我讲讲道，我邀请你讲讲道。这全是因为他们，就是指教会，偏离了那高深的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们常常那个时代就是常常用逻辑来说服人，好像有东西可以让讲一些东西可以让人信主。不，陶树说的是生命，是生命影响生命，让人认识耶稣的。说这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上帝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回到约珥书，约珥书部分应验了初期教会的建立，我说还没有完全，因为彼得只是引用了一部分，就像主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一样，在他第一篇讲道里，在这个拿撒勒的也是一样，他没有说那句宣告将来审判人的那个信念。好，这里说以后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以后如果看上文的时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那个吃，把所有以色列人所种的都吃光了，然后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好像都没有指望了，整个国家都好像落在饥荒里一样。然后呢，上帝就安慰他们，哎，我要还你们那个蝗虫吃的、男子吃的、蚂蚱吃的，我都以后都还你们。好像是神在安慰，但是到了最后以后，这个更大的安慰在什么呢？就是要神让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如果上帝对以色列家的安慰和应许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看以色列家，这个应许还没有完成，因为以色列家到现在很多的人还不认识主耶稣，以色列家现在越来越好像越来越不太认识主耶稣，又到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更厉害。哈西迪在以色列现在当地发展的很厉害。那么以后这个词读原文的话，它就代表着一种连续性，强烈的延续性，就说这个以后还在走，上帝的灵要浇灌下来，浇灌所有凡有血气的。所以上帝的灵一定是浇灌的，圣经里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灵浇灌的是凡有属神的儿女的，不是主啊，每一个活着的人，不是。那可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但是不是浇灌的，是圣灵内住在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之中。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看到这个浇灌的时候啊，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想想各式各样的人，就像这些灵恩的人，就说啊，我们现在可以说方言了，我们是可以这个说预言了。我说最近这两天我在又看了台湾一个小节目啊，他们教会的崇拜，我看了以后，我台湾现在真能搞事儿啊，真能很厉害啊。他们可能现在也有点恐慌一样的，因为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他的性格可能台湾觉得他们没有支柱了，好像他们不知道所以了，所以台湾最近都在寻求很多的教会要兴起一个运动，为守望台湾运动、保护台湾运动等等。然后那个有一个灵恩的教会也是啊，他们就在那祷告，然后就开始，现在我们要用这个方言来为我们台湾来祷告，就啦啦啦说，然后祷告的时候就要停了，然后那牧师就在上面，再多说一点，再多说一点，然后啦啦啦就在那又搞，就是那种耳音在那，然后说不够不够不够，再多说一点，啦啦。如果你进到那个教会里，我估计一个你不认识耶稣的，估计你吓得就马上就跑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约珥在这里讲什么？约珥说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属神的儿女，其实是讲神国度的扩展，是神的国要不断的扩展，他不是让我们焦点定睛在人的身上， 永远让我们焦点是定睛在主的身上，定睛在神的国、神的义的身这方面。如果我们读圣经，想的总是我，很惨的，真的很惨。越这么思想会走到死亡。如果我们想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时候，神是在上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怎么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会被打开的。那神的灵怎么浇灌下来啊？所以只有当这个人啊相信主耶稣是独一的救主的时候，啊，在印度有很多的人这个也信主。你说信耶稣吧，我们后来再问，最近也跟他们再去聊，有些人信了耶稣。我们在那里也遇到一个女的，我原来也说过，她是带主日学的，结果她还被鬼附。她为什么呢？她信了耶稣，她是一方面，她还去拜鬼，所以她那种信耶稣根本就不是把整个心给耶稣的。所以我每次在给他们要施洗的时候，一定问他们，你信不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你信不信耶稣是唯一的主？你信这个，你宣告这个的时候，我们才能给你施洗。我们你认自己的罪，你宣告这个的时候，我们才能。你不能说你信耶稣吗？我信，然后就施洗了。耶稣是什么？耶稣在他心里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偶像，耶稣在他心里只不过是另，像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我在说，我前一段我写过一个东西，我上次写过吧，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就是的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是菩萨式的耶稣。那个耶稣虽然是耶稣，因为我来信耶稣都是为了求好处，求升官发财，求赚大钱，求生子，求买房子，求找工作，所有一切和拜菩萨没有什么两样。那耶稣就是菩萨吗？不是这样的，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主，他是主宰。所以只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救主的时候，因着福音就来圣灵就在浇灌我们，而且这种浇灌是打破，这里说嘛，老年人、少年人，这个奴隶，这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都要什么呀？都要这个浇灌。老年人做一梦，少年人做一象，儿女们讲说预言，其实这是一个平行的，就是讲，其实说来诉说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这里打破了年龄的界限，打破了地位的辖制。你也不要说你比别人更有钱，你比别人地位更高，你是君王，他是奴隶，好像就不能被浇灌一样，社会阶级没有区分的。这个信息如果在印度的话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印度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种姓制度的社会，几乎是非常挑战。说在那里说圣经常常是对抗这个世代的，而且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就是预示着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约珥已经是主前九世纪的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不知道教会的建立，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约珥这个预言被彼得引用的时候，已经将近过了千年的等待呀。所以有时候神的话语我们现在不太明白，我们也不是把所有的话语我不明白我要给出答案，就是最近也是我们常常是我不说，我们就反思我们的宗派吧。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宗派就是一定要给你一个答案，好像我圣经解释不了我就不行，我必须给出你一个清楚的答案。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明白那就等他10年20年甚至是1000年，神怎么来揭示出他要干什么？加尔文主义一定会给你答案的，一定会给你。最后不行了，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个太不是这样的，太惨了。就是说，我们常常用一讲主权，我们没有办法和别人来再来沟通了。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和主建立关系。所以，约珥讲的时候，1000年以后应验在教会的建立，只是一部分。所以想到那期的时候，这就是一段激动人心的这个时候。他约珥讲那个时候，那些日子到底有多长？不知道。他说那些日子以后，在约珥书要等，可能要等到就是那个日子。他讲那个日子，可能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日子像贼一样，主也说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兆头越来越显明了，
最明显的兆头就是什么呀？假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个时代越来 AI 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可以模拟更逼真的东西，对吧？我们最近看的那个很多人被骗，说在加拿大去年被骗了30多亿加币，是吧？就是模拟那个这个出斗，模拟这个我们现在那个保守党的那个领袖，模拟他们买比特币嘛，哇，你要买这个虚拟货币嘛，都是用他们，都是 AI 模拟的嘛，就天天在这个 YouTube 上，在电视上撒广告，很多人就因为啊，总理都买了，那我也得买呀。其实那总理是 AI 合成出来的嘛，把他，所以这个社会假的越来越多，哎，模仿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来抢夺呀。所以今天对教会来说嘛，教会就要警醒祷告，教会就要勤奋工作。警醒就是因为假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里来看，我们刚才就像刚才，哇，这个看数学也可以证明上帝是真的，上帝不需用数学来证明他是真的，上帝就是真的。勤奋工作，而是怎么上帝怎么来使用这个数学来建立为这个社会服务的。勤奋工做工也是，就是为了从这些假的人中来抢夺渔民。我们知道这个印度的这个窗口，印度的窗口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窄了。我们为什么要是有人说前一段说在这个宣道会也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海外去宣教呢？啊，我们在本地有这么多的人呢、啊、这个我们的神学家这个原来安布罗斯的这个神学教授，这个我忘了，他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就是他说他写了一个很好的文章，不是说我们从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一定让我们去的，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去，你不要以为只有神的时候我们不去，鬼会去，鬼就在那里，邪教会去，异端会去，在那个未开拓荒之地，摩门教在印度发展的也很快，耶和华见证人发展的也很快，穆斯林成长的更快，佛教现在也抬头了，在印度。你不去，你就等着把这些人都交给他们。我不是说光印度，很多地方都是，我们不去就拱手，等于把这地方让给人家了去宣教。不是只有基督教在宣教，现在很多的宗教都在宣教，谁先进去了就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去到那个一个省里边，他是那个反改教法，你不能允许别人改教的。我们没看到，我们另外一个小队看到了，但是就在那个省里，在高速公路旁边矗立的十字架，哇，那个很大十字架在高速公路上，好几个。他说在加拿大都很少见，但是在印度那个反基督教的很厉害的省里边，竟然十字架在那个路上被矗立着。神在说话。我们回到我们当地也是，我们这个周五去做到大学里做学生事工，这些学生大一都这次今天这上次来都是大一的学生，刚来的，从来没有这个听过耶稣，就知道只是天，很多的孩子就是第一次听耶稣，第一次听说有教会。如果我们还好，他们是第一次听见耶稣就到了我们这里，很多的新移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如果我们把这种爱给他们交给他们，让他们爱经历，让他们听到主的福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爱他们的主，他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托付这个窗口期是很短的，不要以为是很长，有的时候很快就关了。中国也是嘛，中国其实常常说40年，中国也就40年的时间吧，从最好的时期是民国时期，对吗？从1912年到1952年，这40年，53年所有的宣教士离开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就为中国铺垫了很多很多非常好的美的事情。8000名宣教士，外国宣教士在中国工作，再有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发芽长大开花结果。所以一直到农村的教会， 到城市里的教会，到海外的知识分子的这个归主。所以海外知识分子归主很多的都是当年五十年代人来到美国，来到去到香港，去到澳洲，去到欧洲，所以来带领这些中国的移民们来认识耶稣。我们只有感恩，神的计划是很奇妙的。所以咱们再回到彼得引用这一段，彼得引用这一段，我们常常说在使徒行传中，有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是的，在某些方面是讲圣灵，一直讲圣灵的工作。我们传福音离不开圣灵的浇灌的，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可以怎样说话，预言就是给我们怎样来说话。但上帝的工作从来都是神人合作，你看圣经里从来是从呼召亚伯拉罕那一刻起就是神人合作，到呼召门徒出去都是神人合作，到呼召保罗，你说神能不能自己传福音呢？可以的，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可以的。但是今天在主再来的之前，上帝呼召我们，愿意我们顺服，只要我们顺服，神的工作就开始。哪怕是上个周五大学生只来了四个人，原来说还可以很多人都登记，我们以为原来可以来二十个人，因为很多人都登记了，我们都很高兴，结果最后来了四个。有人说是不是觉得很挫败呀，很那个啥呀，就是另外一个牧师问我，你觉不觉得有挫败感呢？还你们准备了这么多丰盛的食物都没有人来呀？我说我没有，我真的原来我可能我有挫败，但是从我从印度回来，我说我没有，我去了两次印度，我不觉得有挫败了。哪怕我给一个人撒种，将来谁知道那个孩子会将来会成为一个比我可能厉害百倍的更厉害的成为一个传道人呢？不知道。对啊，就像另外一个在英国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农民，他那天下大雨，没人来教会，只来了七八个人，他就讲了一篇道，那个也不会讲，战战兢兢的台上讲了一篇道，结果有一个人听见就悔改了，那个人就是斯布珍。斯布珍后来带了英国整个大复兴，斯布珍的教会每一次他教会都十万人，当年一百年前两百年前他教会里都是十万人，是什么感觉呀？所以我只把自己我们自己交给主，哪怕不知道神怎样使用一个就在我们中间，可能就在那些孩子中间，就会使用一个非常要被主大大建立的人。所以这是圣灵浇灌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工作就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经历，一步一步的将来可能明白，哇，圣灵浇灌是这样的。所以把我们的生命一起来建立起来，到今天也是，从亚伯拉罕到今天教会，我你和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怎样被圣灵来浇灌，来成为一个蒙召的儿女，去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干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老牧师说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带领门徒，带领每一个儿女，要见人之未所见，经历新事，唱新歌，你走出去你才能见人所之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当然有人说这是他抄的王国威的，我不管，就这个我但我觉得真的对我们基督徒也来说话，神也可以是做人之未做的，很危险。你可能去宣教的时候，你想到的都是危险，都是很多挑战，不想去了。不，神带领，圣灵带领我们就敢于去，对这个世代发出挑战，也是主对我们发出的挑战。见人之未所见，言人之未所言，做人之所未做的，不是靠我们，而是圣灵来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所以好，讲到这里我们大家好像是欢欣鼓舞，很厉害啊，哇，一看圣灵浇灌每一个凡有血气的，哇，圣灵就带领我们要建立做很大的事情。但是到约珥书第三十章三十一章的时候，这个幅画面是另外一个画面，是急转直下，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是什么样的。不认识神的人读了后半部分三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觉得会觉得很恐惧战惊，但是认识主的人知道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感恩的是什么呢？我们盼望主再来呢？我得救是为了什么呢？我就问，当主来的日子，这样诗歌唱的诗歌点名的时候，我觉得我对师父说，我想上帝点名嘛， 上帝大概在天上大概不会点名吧，我这么想，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在天上都是属他的人嘛，所以我得救了。我到底要得救了吗？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人都必得救，这是科学家给的一个图啊。那个这个左边是太阳，他说大概过了100亿年，按现在推算大概100亿年以后太阳就是那个样子，它的能量都耗光了，就是那个样。雪月古代就有，最近越来越频繁，对吧？山火后面都是这样。我在这个美国这个加州的时候找山火看见过这种，在这个山里也看过 BC 找山火看过，我们雾霾的时候也是这样，在印度也看过，就是这种雾，这个尼泊尔也看过那种，到印度那个第一次到德里的时候看的也是，就是他那个雾霾就是雪月。哇，其实好像看到这个想好像是兆头一样，将来是好像是现在人们可能是越来越近了，但上帝还是给人怜悯的心肠。到了后边这边书的后半部分就讲犹太人的愚民，凡求告耶和华的，保罗改成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不单是给这教会的。后来说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大家有空可以读读，非常有意思了，再用这个观点去读犹太人的愚民，犹太人一定要认识耶稣的，就是那像那7000人，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悔改呢？不是的，他仍有悖逆不悔改的。在启示录里说，受的国当主再来了，受的国就黑暗了，但是神那个第六晚倒下来的时候，人因疼痛他死也不能死的时候，他就亵渎天上的神，他不悔改，他说他的行为。到后面那个大雹子砸下来的时候，他还咒诅神的名。有一些人是不会改的，圣经里早就也是预言了，早就话先放在这里了。我们看看认识预言有什么挑战，就带到弥迦书里，就说在那个时代里，其实也是对现在这个时代说话。第一，那些假先知也发预言，发完了预言就是我的民走错路，走岔路，误入歧途，进到异端里，你给他吃的给他喝的，他就说啊你平安了，然后我们又得一个虚假的自我安慰，啊，某某某是说了，他给我祷告了，我就平安了。不是因为某些人祷告平安，乃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你不给他吃的，他就攻击你，他就找你的麻烦。所以这些人是为利、为攻击自己而行的。然后那些人一占卜，神说他就一直说你们占卜吧，再也不用不灵了。他们以占卜的心来假装属神。好像把信神当成一个占卜一样的。那个我记得谭金辉牧师有次讲到，听他说不要学我呀，我错了，我来这里悔改呀，弟兄们我错了。因为他后来他太太去世以后，他不是第二次结婚吗？他说他怎么结婚他不知道，他说他一翻圣经，哇，那个就是那个话，他就拿那个圣经去找张嘉音这个宣教士，他说你看上帝给我说这句话让你嫁给我，他说我做牧师的也犯成这样错误了。像今天有没有一个弟兄对着姐妹说，今天圣经说了你必须嫁给我啊，我有圣灵感动你必须嫁给我，不可能的，对吗？你要小心，小心这种说法，小心这种说法，我们真的要小心。所以这个假先知的心里，他是厌弃公平的，他是去往政治，他是为了行贿受贿他来说那些假话，他是为了酬劳是实训诲。哎，我不知道你们碰到，我也碰到，这个我在原来的开会碰到啊，就打电话，哎，这个下个礼拜到你们教会讲篇道呗，给我安排安排，讲员费多少钱啊？你们教会多少钱啊？对吧？问一问。哦，哎呀，算了，你们教会比不上成熙堂，人家成熙堂给的比你们高不少呢。对，再见了，就这样。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酬劳施训会的话，为利去代祷的话，这圣经写得很清楚，我们是有祸的，这就是假先知。下次你见到这样的牧师，你见到这样的人，你就是假先知，给我滚开。所以认识预言的挑战，这是先知的恩赐，是从圣经而出来的，是借圣灵宣告的。所以弥迦先知在这里说嘛，真正的先知，真正预言的人，是为了神的名，借耶和华的灵，满有能力、公平、才能，他要指证神子民的过犯，指证神子民的罪恶， 不是建立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说神的预言一般，当然这是研究出来的，这个把它，你记有记不记，这是好像学术性的东西，有四方面，一个是指责性，让人悔改；第二个指示性，你要干什么？亚加布当年被圣灵指示说有大饥荒，亚加布告诉保罗你要被捆绑了，你不能去，但是保罗还是去了，保罗依然顺服，保罗知道他怎么顺服主的旨意啊。第三个是安慰性，把门徒都建立起来，就像这里，就像后来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门徒都被建立起来一样。再一个是审判性，就宣告审判，耶路撒冷要灭亡了，西安你要被推倒了，将来审判的日子，不信主的人就是落在黑暗里，扔在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那就是审判性的宣告，审判性的神的预言。所以神的每一句话都代表能力。今天特意没有记载弥迦书的，我们读到十一节就不读了，学到十二节就是为了大家听。其实读到弥迦书这今天读的三章十二节，这章十二节反而救了耶利米的一条命。当年这个犹大王就不喜欢耶利米的话，要杀耶利米，耶利米让犹大人回国的时候，就杀他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就站起来，国中的长老站起来就为耶利米辩护，他就读了弥迦书的这个三章十二节，他说弥迦先知说过，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就是已经被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都没人住了嘛，变成丛林了，啊，这个国王那个当时约雅敬，犹大要亡国了，要杀他。这句话以后，这个有一个领袖就保护了耶利米，就因为这句话。所以圣经里很多话，如果很熟圣经的话，你知道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可以带来我们赐给我们力量的。所以到新约，彼得说，圣经上的预言不是人私意解说的。如果有时候我不太知道，我原来有唐人电视台，一开始还不知道呢。我后面还有这个唐人报纸啊，就是这个新唐人报纸，叫什么？叫中文的叫什么来？现在也不看了，叫什么？大纪元，对，大纪元。大纪元后面那个我后面的啊，就最后那几版，常常引用圣经的话。你现在去，如果你有机会，你看他常常引用圣经的话。他本来是练法轮功的，他常常引用圣经的话，他以为可以为法轮功来讲话呢，思义解经。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以为亮光解经啊，我一读完就又亮光了。你小心一点，你到底和整个圣经的书卷是不是联系在一起的？你还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教义主张来讲读圣经的？甚至有人读圣经，有他背后的邪恶的目的，拿着圣经，我真的这次也祷告啊，美国呀，美国呀，你千万不要走在撒旦的路上啊，不要走在那个背后邪恶的目的，表面上举着圣经。暗底下你要做什么？主啊，他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问的。彼得再次告诉我们，有假先知，有假师傅，他说要把用圣经把人带到异端里，这就在写在刚才这个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后书里，让真道什么被毁谤，让上帝的名被羞辱啊！现在很多对吗？刚才我说的那个，我看的台湾这个，就最近为台湾祷告的那种，你要学灵语，你要唱灵歌，很多的怪象。小心呐！我们看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们看的是我们的生命真正里有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彼得指出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背后有邪灵也在做工啊。贪心，这些假先知捏造言语，为了得利，倒不认主，速速灭亡。我们就所以老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不要都信，你要查验，你要看他是不是有出于上帝。因为什么？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那是两千年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个话了，到现在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多。我们上周五我们和那个跟师母去看病，师母说我这个不好，那医生告诉我，对，不好，以后越来越多，就说你的以后越来越多，你说你那个这个什么，你以后你的病越来越多，你的眼睛越来越看不见，说我眼睛有分文症，以后越来越多，是，你这个没有抵抗力了就越来越多。圣经一定要查验是真是假。圣经预言带领我所行的什么？就是弥迦先知说，世人呐，耶和华让你们干什么呢？要干什么是善事呢？要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所以我们反思一下，说预言是为了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建立教会。说预言是干什么呢？是来指明主耶稣基督必再来，必再审判。今天已经预言了，说得很清楚了，那教会就当遵行主的旨意，去见证那个大好的消息。不是我们听完了啊，满足一下我自己的属灵享受，不是的。教会如果没有使命感，没有方向感，就是死。有科学家做一个那个昆虫实验，在瓶口放了很多昆虫，看昆虫怎么办，就是几整天的昆虫就在那个瓶口里爬来爬去，转呀转呀，最后没有力气了，啪掉到瓶子里就死了。只有几个昆虫可以找到那个出口，顺着瓶子能够离开逃离，大部分的这个昆虫都掉到瓶子里摔都死掉了。所以不要做这种没有使命感没有方向感的昆虫，要做一个有使命感有方向感的儿女，凡呼求主名的必蒙拯救。这是震撼性的，这个它不是金句而已，它不是金句而已，它是要对我们在说话的。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主？所以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被圣灵带领的一个教会吗？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一个活石吗？还是一个死的器皿呢？是圣灵愿来不断的更新我们，唤醒我们，来带领我们。愿主的福音能够早日传到地极，能早日传到那些未听闻福音的人，让绝望的心中有盼望有希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因为你的圣灵实在就住在我们心里边，来浇灌了每一个儿女。愿圣灵来复兴我们，来建立我们，让我们活出主的爱，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信心，一点的迈一步脚步，主啊，你都可以使用的。愿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